蹦迪蹦的，走路都摇摇晃晃的，真是个疯丫头。其实晨曦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是和侯龙涛在一起，直到晚上十点，五个多小时两人都是在不停的做爱。就算是在吃晚饭时，他上下的两张小嘴也是同时进餐的，也难怪他会腰酸腿软了。有人按门铃，陈倩开门一看是收报废的，一共103元，自己没有零钱，那个送报的又没有可找的，他就冲着浴室里叫：
小西，你有3块钱吗？
陈曦叼着牙刷探出头来，样子还是迷迷糊糊的，根本就没有醒透呢。
我的零钱包都在书包左边那个小兜里，
你自己去看看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3块钱。
陈倩回到卧室里，妹妹的书包就放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兜。陈曦所说的左边是以书包的正面为准，但陈倩现在却是对着书包的背面，她直接就打开了左边的那个，里面根本就没有钱，只有一个小巧的彩屏手机和一个写着慧婷的药瓶。
小西，你哪来的手？
陈倩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双美丽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药瓶上的用途一栏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这是用于事后补救的避孕药。他现在的表情用瞠目结舌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浴室里的女孩听到姐姐的叫声，一下就清醒了，立刻意识到她大概是发现了自己的秘密，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自己真是太不小心了，赶紧跑进浴室里，正看到姐姐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攥着药瓶，目瞪口呆的样子。
姐，
陈倩慢慢的回过了头来。
小西，这是，是他哥。
陈曦惊讶的发现自己居然一点都不紧张，姐姐发现了也好，以后就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反正自己是侯龙涛的人，什么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陈曦走过去，从书包的另一个侧兜取出3块钱，到外面交给送报纸的。等拿着收据再回到屋里时，陈倩已经坐在床沿上了。
姐，
陈曦坐到姐姐身边，
我和涛哥是真心相爱的。
可他是个坏人呢。
陈倩抬头看着妹妹，脸上写满了不解。
他不是，我知道你对涛哥有很深的误会，但他绝不是你说的那种只知道欺负女孩的无赖。
陈曦把侯龙涛对自己说过的关于姐姐的话讲了一遍。
我相信他，当年他是真心实意的爱你，但你不接受，他现在爱的是我。姐姐，你就真的不能找到一点点为我高兴的理由吗？我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小西，
陈倩发觉妹妹的眼神坚定无比，突然明白了，无论自己说什么，她都不会听进去的，更不会改变主意。伸出手，抚摸着她的秀发。
如果你们是真心相爱的，姐姐当然为你高兴了。但是你要明白，万一你怀了孕，倒是吃苦的是你自己。
我会小心的，涛哥他也不会让我出事的。只是，
晨曦没有想到姐姐会如此的平静。
姐姐，你真的不反对我和涛哥好了？
反对？你们都已经。
我反对还有什么用啊？只希望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姐姐，
晨曦抱住了陈倩的脖子，
他真的很好的。
姐妹俩抱了一会儿，陈倩站了起来，开始换衣服。
我和小龙约好了，一起吃中午饭。
我这也要去了。
姐，我和涛哥的事儿，
你不会告诉大伯他们吧？
你不是也没有告诉他们小龙是你同学，只有19岁吗？
陈倩头也没有回地说，她不想让妹妹看到自己脸上的苦笑。陈倩下了楼，刚走到院门口，就和父母碰了个正着。
小倩呐，你去哪儿？
哦，我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吃中午饭。
啊，那你去吧。晚上回来吃饭吗？
我下午就回来。
实际上，陈倩根本就没有约会，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做。但她也不知道，认识了侯龙特的释小龙，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释小龙了。每个星期天，那小子都会和妓女鬼混的。走了几步，陈倩掏出了手机，输入了一个刚从晨曦的手机里记下的号码。她伸出手指，悬在发射键上面，微微地颤抖着。一想到那个男人，他就没来由的害怕。但为了妹妹，陈倩咬了咬牙，手指一毫米一毫米的落了下去。何龙涛今天照例是在他爷爷家，虽然昨天才和女人大战过几百回合，现在却是神采奕奕。每逢星期天，七大姑八大姨的都会聚到这儿，这是侯家的优良传统。开了两桌麻将，还是有几个上不了手的。何龙涛这个小辈自然也就没份了，但他毫不介意，还有什么能比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更开心的呢？手机响了，何龙涛一看是陈七家的号码，赶忙跑到里屋，外面实在是太吵了。
喂，
涛哥。晨曦的声音里充满了喜悦，我姐姐答应了。
哼，小宝贝儿，你说什么呀？答应什么了？
那个药被我姐姐发现了，但她没怎么说我，她答应咱俩好了。
真的？
喉咙汤有点不相信了。当然是真的了，我怎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呢？
那你姐姐现在就在你旁边？
没有。他和释小龙约会去了。哎呀，我大伯回来了，不能再跟你说了。涛哥，我爱你。放下电话，侯龙涛皱起了眉，真没有想到陈倩竟然会这么轻易的就妥协了。本以为当他发现了自己已经把陈曦上过了，他一定会怒气冲冲的杀来问罪，现在看来他是不会主动来找自己的了。不过也没什么，计划基本不用改变，只是要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何龙涛从钱包里找出陈倩给自己的名片，刚想拨电话，手机又响了，一个号码和自己手里拿的那张名片上的手机号一模一样。他的嘴角微微向上一翘。
喂？
喂，何龙涛，我是陈倩，能见个面吗？
陈倩的声音很不自然。
现在吗？
对。
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就说吧。
何龙涛倒摆起了架子来。
电话里说不方便，还是见面吧。
嗯，好吧。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不用。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比较清静？你定地方，咱们在那儿见面就是了。
天伦王朝饭店的天伦阁怎么样？那儿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你问他们就能找到我。
那好，我半小时之后到。
我等你。
何龙涛收起电话，跟家里人说了一声，就飞也似的冲出了门。虽然他不知道陈倩在哪，但说什么也要赶在女人之前到达。何龙涛进了天伦阁，问一个门口的迎宾小姐，
有没有一个女孩过来找我？
女孩？哪个女孩啊？侯先生那么多的女朋友，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因为何龙涛是常客，性格又讨人喜欢，这些女服务员早就和他混熟了。 要是没有别的客人在周围，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和他开玩笑。
死丫头，你是不是找我把你绑起来打屁股呀？
郝龙汤就喜欢跟小姑娘逗鸽子，不自觉地就贫了一句，
到底有没有？
没有啊。
那就好。
郝龙汤向前迈了一小步，在小姐被红旗包裹的浑圆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头也不回地朝自己订的单间走去。那个小姐真是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弄了个大红脸。陈倩原来以为天伦阁是咖啡厅、茶室一类的地方，到了才知道是提供正餐的餐厅。虽然早就知道见面时是在饭点上，但她并没有要和仇人共进午餐的打算，结果跟迎宾小姐一提喉咙汤，还被带到一个单间，她就更不自在了。小姐刚要敲门，臣妾马上制止了她。
我自己来，谢谢你。
等小姐离开了，臣妾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敲了两下门。单间的门打开了，何龙涛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向一边闪开身。
倩倩，你还真准时啊，请进吧。
看着绝美的女人低着头从身边走过，何龙涛关上了门，又紧上两步，拉出了一把椅子，在他坐下时弯腰把椅子往里送，也趁机扭头在他的长发边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立刻又和晨曦身上一样的茉莉花香钻进了鼻子里。陈倩发觉了男人很轻浮的举动，闪开身子，美丽的双眸中充满惊慌和恐惧。
你要干什么？
哼，你和小溪用的是同样的洗发液吧？
何龙涛笑着坐下。
把外衣脱了吧，这里这么暖和。
不用。
陈倩下意识地用右手捏住了自己的领口。
小溪已经把我发现你们关系的事告诉你了。你能同意我们的事儿，他都快要乐疯了，当然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了。
郝龙涛点上一颗烟。
我想你也是为了这件事才会主动找我的吧。来，先点菜吧，咱们边吃边谈。
不用了，我只有几句话，再说这里太高级，我吃不起。
虽然陈倩尽量想把话说得无理又坚决，但她毕竟是个淑女，心里又很怕这个男人，声音还是有些发颤。郝龙涛最善于把握这些细小的细节，他很了解陈倩对自己的感情。
都已经到饭点了，在哪儿吃不是吃呢？就当是我谢谢你成全我和小溪吧。
你不用谢我，我答应你们的事并不是因为我认可你，我完全是为了小溪。他把什么都给你了，我也没有办法。
陈倩把心一横，
我求你不要让小溪伤心。
唉，倩倩。
喉咙涛长叹一声，
我虽然从小溪那儿知道你为什么会恨我，尽管那在我眼里只是一场误会，但我也明白我伤你很深。就算我对小溪再怎么好，他在你面前说我再多的好话，也很难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我会用心爱小溪的，不让咱们的误会再加深。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你已经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
陈倩站了起来，
我要走了。
等等，你不觉得为了小溪好，咱们应该尽量抛开以前的恩怨吗？小溪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如果咱们连共处一室都做不到，她迟早会察觉咱们之间还有很深的隔阂。要是那样的话，我想她不会真正的开心的。
那你说怎么办？
陈倩觉得男人说的不无道理。
你不用担心我，但你最起码要做到不仇视我。
好。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好的途径就是咱们经常见面， 慢慢你就能把你浑身上下散发出的那种对我的不满收敛住了。一起吃顿饭应该是咱们集训的第一步。
陈倩想了想，这也不是第一次和这个男人吃饭了，只不过上次不是在单间里，安全感强一些，现在只有两个人，不用单间吧。
是你说要清静一点的。
外面没有什么人。
好。
何龙涛也起来了，拉开门。
咱们去外面。
第55章，权钱交易。陈倩和何龙涛找了一张方桌坐下。
你说经常见面，是指咱们两个人单独相处吗？
那倒不一定。
何龙涛看着菜谱。
我想那样你一定会不自在的。你可以把你男朋友叫上，是小龙，我和他也算有点交情。
你认识小龙？陈倩的声音有点惊慌。你没有吧？
放心吧，我不是那么没品的人，他不知道咱们俩以前的事儿。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妈妈跟我业务上有来往，也可以说是我的朋友。石小龙那个小孩挺有意思的。
他不是小孩。陈倩能明显的感觉出男人语气中的轻蔑之情，壮着胆子捍卫起男朋友的尊严来了。
对对对，不是小孩，是男人。石小龙那个男人挺有意思的。
要与人展开谈话，最主要的就在于找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何龙涛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他怎么有意思了？
这个嘛，我不是那种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
你这是在损我吗？
陈倩低下了头。
什么意思？
你一定知道我对陈曦说了不少你的坏话。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觉得我真的不是好人？为了妹妹的幸福，我不是影射什么。
对不起。
哼，你永远也不用对我说这三个字。
何龙涛笑得很苦。
其实也不能算说他的坏话，施小龙有一个我不太认同的嗜好。
什么嗜好？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不是这些。倩倩，你对他了解吗？
了解，当然了解了，他是我的男朋友，我怎么会不了解呢？
倩倩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很有底气，自己对施小龙唯一的了解就是他不会不顾自己的意愿而侵犯自己圣洁的身体。
你就告诉我他有什么不好的嗜好吧。
不用我告诉你，你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他迟早会让你知道的，到时候他要是想给你个惊喜，却发现我早跟你说了，那他可会怪我的，我可不想得罪他。
何龙涛招手把服务小姐叫了过来，开始为自己点菜，不再说这件事了。陈倩发现这个男人竟然有点怕自己的男朋友，更觉得石小龙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了。吃完午饭，两个人出了天伦王朝。
龙涛，请你不要把今天咱们见面的事儿告诉小西行吗？
没问题。你现在要去哪儿？我送你。
哦，不用了，我打辆车就行了。
好吧。
何龙涛也不坚持，一抬手，一辆停在等候区外的出租车就开了过来。陈倩刚要伸手，男人已经欠身为他拉开了车门，接着又冲他伸出了手。
我希望咱们能像第一次吃饭时说的那样成为朋友。
陈倩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何龙涛的手握住了。出租车驶上了长安街，陈倩望着窗外，想起了刚才和何龙涛握手时他看着自己的那种眼神，爱恋中带着痛苦。如果他真像妹妹说的那样，以前是真心的爱自己，那他就是对自己并没有忘情。如果他是自己所一向认为的那种无赖，那他就是还对自己有不良的企图。 不论是哪一样，自己都不能给他机会，不能让妹妹因为自己受的伤害。到了家门口，陈倩正要掏钱，司机回过头来：“
小姐，刚才那位先生已经给过车钱了。”“什么？”“
啊，两个半小时前，那位先生就让我在饭店门口等着，只有一个便条，他要我交给你。”